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这个信息我是在教会里面呢、啊，在12月30号，就是在2018年最后一个崇拜里面跟弟兄姐妹说的哈，所以是末了话，因为我知道讲完这个以后，可能就没有太多机会跟他们分享，好像你们中间也是用这个信息哈，我觉得是很需要跟你们分享很重要的信息。这是我叫他的门训三重奏。讲起这个门训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其实在这段经历里面，你们知道一个前书是彼得在年老的时候已经经历很多事情以后他写的，那个时候也是一般基督徒在受苦难的时候，也是受逼迫的时候，所以是不容易的时间。那彼得就在一个关要的时间讲一些很重要的说话，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能寻找一些他在神里面领受的心意。提起这个牧养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被提醒在约翰福音的21章最后一章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然后耶稣就把彼得拉在一起，拉在一起就是跟他有一个很一对一的谈话，你们还记得哈？第21章约翰福音里面哈，吃过早饭以后，耶稣就问西门彼得，约翰的意思是西门，你爱我胜过这些吗？彼得说，彼得通常答得很快了哈，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也是很肯定的啊。耶稣对他说，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喜爱我吗？这个汤彼得听到就很忧伤，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哈，你喜爱我。彼得说，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喂养我的羊，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这个腰带到你愿意去的地方，当你年老的时候都要伸出双手，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话是指着彼得将来会怎么样，也死了荣耀神。说这话，耶稣对他说，这很重要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跟从我。其实耶稣就是邀请彼得成为他的门徒，是吧？耶稣就快走了，其实3年时间也学了很多了哈。但是那个时候耶稣就提醒他，终是我不在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跟从。这是开启了这个我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门训那个概念。你还记得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28章最后耶稣讲了什么说话？我们都明白这个是说大使命，是吧？你们能背得出来吗？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教他们遵守我这与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啊，很多时候啊，有些地方就是不太明了。在这个大使命的一段说话里面，好像很多的动作要去做啊，要去是吧，要使人做门徒，也要什么给他们施洗，也是教训他们，是吧？但是你再看看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呢，在这里面只有一个动词，其他都不是动词，是要副词。唯一一个动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人做我的门徒是唯一一个动词，就是这个在这段大使命说话里面最重要，就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然后去什么施洗教训都是应做这个做门徒来发展出来的事情，这做门徒是最重要的。但是做门徒怎么做呢？其实后来耶稣就讲的大使命有提醒的，遵守我所吩咐你们，你教训他们遵守。门徒不是听道的人，门徒是遵行神道的人。所以在这里啊，我跟你有个对照，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耶稣说你跟从我，耶稣是说你跟从我做我的门徒。但是耶稣也叫彼得，彼得其实在这11年当中嘛，你是要让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对话里面，当耶稣要 彼得去喂养，或者是牧养也好，他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啊，希腊文有些是喂养，是什牧养，好像这个爱也是搞的很多事情啊，有些是人的爱，是神的爱，其实不用太过注意这个东西啊，都是说爱啊。最重要这里其实就是耶稣告诉彼得，你要做我们门徒，你也是要教其他人做门徒。今天在我们圣道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要教会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英语它叫这样 Make disciples who make disciples， 听得懂吗？假如你成一个人成为耶稣门徒，这个人不继续让另外一个人成为耶稣门徒的时候，这个人根本在定义上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是不断的重复去令其他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很简单一句说话，就是我们去影响其他人爱耶稣跟随耶稣，他也继续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这个彼得前书，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在这领受的，我觉得这是讲门徒训练的一些事情。当彼得受耶稣这个托付要牧养喂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使人做门训的这个原则。彼得在这里就讲到三个方面的事情，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里我看见这段经文短短的十一节经文里面有三方面这个门训，所以我叫门训的三重奏。本来我是想门训的三部曲，但是三部曲不好，因为三部曲变一个感觉，就是你要先做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三重奏不同了，三重奏是同时发生，缺一不可，同时相辅相成。第一段的就是我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的，就是一到四节里面是一个示范的牧养，所以这个门训里面有一个的牧养的模式，就是示范的牧养。第二方面，第二重奏就是第五、第六节，就是群体彼此之间的牧养，群体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这个交结里面的牧养。第三方面就是第七到第九节，就是我是个人领袖的牧养，就是个人跟神的关系牧养。所以在这里彼得其实讲到你要成为一个确确实实的耶稣门徒，有三方面你有注意。第一，你要在众人面前做一个示范；第二，你要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有一个很好的交流；第三，你个人在神面前你是怎么样光景，就是这三方面啊。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就说，所以我这同做长老的，彼得自称是长老，他说同做，其实这意思就是你们也很多大众做长老，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我跟你们都是同做长老的彼得这样自我的称呼然后他说做基督苦难见证人的，我相信这个没有疑问彼得跟耶稣相识了三年多，他跟他做朋友，陪他出了很多的场面，最后不承认他，否认他，看见他活生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这个苦难，做基督苦难见证人的，他是第一手的，也在那将要显现的荣耀中有份的。彼得知道这个苦难不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他知道这个苦难是为了将来要有的这个荣耀所以发生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在自我的身份上面的称呼，是其实要告诉这个教会的人，就是说你看我彼得是谁面了，我就是一个做长老，我就是一个看见耶稣受苦难的，我就是一个期待将来有荣耀有份的一个人。他就是告诉我，就是与基督同行的人。他的身份不是什么博士，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会长，什么这个前头，他的身份就是与基督同行的身份。所以他第一个牧养的这个模式，就是要这个示范 你要牧羊人，你自己有什么的身份？你是不是在基督里面跟他同行的人？这个是比这个很重要给长老。所以他另外介绍完自己以后，然后他说，我恳求你们中间做长老的长老们呢，你们应当牧养中间神的羊群，要按神的意思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这里有些词类上有些的问题哈，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中文的翻译是这样，你们应当牧养中间的羊群，按照神的意思去照顾他们，这是我们看见这个意思哈。但是你看希腊文，我发现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按照神这个词啊，不是来形容照顾，还是形容下面，不是出于勉强。你看见这个分别吗？彼得说，你看见我是跟耶稣同行的人，我看你们长老，我劝你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示范的一个牧者了，一个长老了，就是怎么样啊，牧羊中间的羊群。当然牧羊包括很多东西啦，有教导啊，有改正啊，有关怀啊，很多很多事情啊，你看看你们羊牧师知道，他忙不过来知道了。牧羊你们中间的羊群，是原本你跟希腊文的翻译是照顾他们，然后就是按着神的意思，不出于勉强，那是甘心。原来勉不勉强，是不是甘心，不是人的努力。我告诉你，人再怎么努力，在神面前有个崩溃的一天。今天我们可以持续的继续的侍奉，是因为出于神给我们乐意的心。假如神不给那个乐意心，很快你就抱怨，你很快的不干了，你在做事情呢，你不干还亏，你在教会里面就不干，牧师我不干了。但是假如神给你这个乐意的心的时候啊，你逃不掉。我发现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哈，不是出他其实这个按着神的旨意是照顾是合理的，但是在希腊文里面，他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啊，就是神给我们这个不勉强的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师父里面呢，跟这个圣灵的交通是很重要。不光是这个去研读这个圣经的头脑的解释，其实在灵里面，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神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给我们这个很重要的态度。因为我们爱主，因为神给我们这个心，所以纵然侍奉的时候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仍然可以继续，因为神给我们这个甘心的心。相反来说，假如我们不是神给我们这个乐意的心，我们去努力去侍奉，是出于这个肉体上学习的，这不能长久的。彼得这样说时，他很有意思，因为彼得本来是一个很血气的人呢，是吧？他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快的抢大问耶稣，耶稣问他是第一个大的，他曾经跟耶稣说，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耶稣说你就第一个离开我，你就否认我，是吧？那个出于人的意思，他以为可以搞定啊，但是现在他明白了，他现在明白侍奉神根本不是我的努力，是神赐给我的心。所以为什么我要祷告啊？祷告不是一个宗教这个要做一个动作，祷告就是诚心的让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的侍奉有力能够持续。再讲下去就是不是贪财，这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发现哈，这个原文呢，这个不是出于贪财，这个贪财我们一看财就是跟钱有关系，但是原文希腊文根本没有提到钱这个事情， 啊，中文翻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贪财，可能财是中国里面很注重的事情，所以说贪财哈，其实就是贪，原文就是贪。你去侍奉不是因为贪，贪什么了？我告诉你啊，很多东西都可以贪的，不是单单光贪金钱，可以贪名誉，可以贪很多人的称赞，可以贪很多人的允许，可以贪很多的好处，可以贪我在众人面前好像很有权柄，很受欢迎，都是贪可以贪的。比如说你贪这些东西你就完蛋了，你做群羊的榜样不能贪，人家看得出来你侍奉的心是不是清洁的纯正的，在这里才能看得出来，不是出于贪，而是出于乐意。这乐意里面呢，这都是刚刚我说都是神给的哈。乐意是什么呢？乐意不但是你叫我就去做，乐意的意思就是我既不期待的要去做这个事情，我看见这个美好的事情，我就是很快的我要去做。这个乐意是这样意思，英语叫 passionate 啊 ，eager to serve。弟兄姐妹有这个心，我们做传道人最喜欢了。哎呀，牧师，我来做这个了，就是这个哈，这是神给的一个乐意的心。然后他也讲到，也不要压制所分配给你的那些人，还要做羊群的榜样。你说，哎呀，我们做牧师到长老的，怎么会压制人呢？有些时候啊，有权利的时候啊，我就有些腐败的事情出现了。当人被信任的时候。啊，我知道我做过这个会字，当人被信任的时候，当人出来讲东西有人听的时候，你觉得是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是最容易在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上做一个压制的一个事情，就是好像有权利的告诉他怎么做。其实做牧羊的长老牧师其实也是一个仆人，当我们有这个影响力的时候，不应当用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都是神所托付我们所看管的人。最后在这段里面第四节，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牧者，每一个长老都要在大牧者，谁是大牧者？耶稣基督。这个世上只有一位大牧者，有些时候我们地上称呼有些牧师是大牧，有些小牧。我听见有些心里面有些很不，好像很不舒服的意思哈。牧师哪有大小的哈？年纪可以大小，个子可以大小，但是天国人说哪有大小的？那可能我们是可能很喜欢就是一个比较啊，你教会多少人呢？我教会2000多人。哎，你教会，哎呀，10来个，这好像不太这样像样的哈。这样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也是不知道神托付我们的事情是什么。但是这里说到，在大牧者，就是唯一大牧者耶稣基督面前显现的时候，你们将领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原来在我们的事情上边侍奉，大有大做，小有小做。耶稣讲过这个比喻是吧？5袋金的拿出5袋金，2袋的2袋，1袋的没有，就是原封的交给他。所以当时他5袋跟2袋的这个奖赏时间不是不同啊，一样，没有分别。耶稣给你多就要求你，其实你发觉耶稣给你很多的东西，很多才华，很多恩赐的时候，你要担心，因为他要你付出也多了啊，不给太多也好，真是不给太我太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付出跟我们领受的，神是很公道，所以不用比较，忠心良善是这个主人这个赞赏这个仆人的地方，所以。每一个看守羊群的在神面前的侍奉是用榜样，不管你是大的羊群小的羊群，都在这个大牧者前面领受不衰残的冠冕。 什么是不能摔墙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我研究很多很多年，就是冠冕究竟是什么的东西，是钻石还是黄金还是宝石。当你看见启示里面这样讲到什么宝石什么黄金，就是铺在地上给你踏上去的，不值钱。其实这个物质上这个荣华富贵在神的国度里面根本不算是什么。荣耀的冠冕是什么？我在念神学时候啊，其实有个很大的提示，人在神面前追求最大的冠冕是什么？就是神自己。人要多一点，神就给他多一点。因为我们在永恒里面了，我希望没人清楚，在你比方说你回天家，或者是耶稣再来时，在天堂里面，我们说啊，你要干什么？整天就是这样站在这，就是唱诗啊。有些牧者是这样说的，是吗？不是，在天堂里面，你还不断的发掘神的伟大，他的好处。我们一生也不能完全认识透神，所以在以后的日子，在永恒里面，仍然是不断去发现他。神是很公道的神，你要多一点，他给多一点；你不要，他就不给你。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说神啊，我恩典够了，我是马马虎虎坐在后排着等得救了，可以了，于是神就什么不给了。但是你说神我不满足，我要追求你，我要在我生命里面被圣灵充满，我要认识你，体验你更加多的时候啊，神会给你更加多。我鼓励你们不要方方就是哎呀我现在就满足了，在神的国度的属灵的福气里面要贪心一点，这个贪心是好的，因为神是不断可以给我们满足。所以一到四节是这个门训三重奏里面第一奏，就是要成为人的师父，就是要成为人的模范。你的模范先从你的态度开始，先从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开始，然后先从你让神看看你侍奉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甘心乐意，是不是勉强，是不是贪财，能不能做榜样，这是第一重奏。有些人一生里面也不做其他人的师父，这也是缺乏的事情。有些人得救了30年，他30年还是坐在同一个地方，每一个礼拜天就是去教堂中的课税，然后他回家第一个礼拜要做出去上行，就是这样，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我讲过门训是一个 self-replicating process， 门徒训练是一个自我不断重现的一个情况。你成为耶稣的门徒，你就要影响其他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你这个人也继续做这样的东西。耶稣的门训是倍增的，不是30年才有一两个出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好，除了在我们一生中在其他的人面前做榜样以外，我们彼此之间也很重要，彼此影响成为耶稣的门徒。第五、第六节，同样你们年轻的当服从年长的，每个人当彼此也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伸给谦卑的人。其实这个说话是很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字眼，谦卑。我们中国人讲谦卑是讲得很表面的，在当面的推下一些职会，推下一些责任，推下一些名堂，就是谦卑。这不是谦卑。什么是谦卑呢？那第六节这样讲到，你们在神的大能手下将杯，好像他在所定的时候告诫你们，我们要谦卑的时候，我们学像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谦卑。我告诉你有趣的，我在学习耶稣有趣的这观察哈。第一，耶稣是神是吧，他放弃他神的权利，甘愿成为一个人。你想想，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成为一个小 baby 撒尿， 要人替他清理，小的时候要人喂他吃奶，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你没有想过，他长大以后，他爸爸去世，他要为家担起那个重任，这个负担，要做工，要维持家计。然后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啊，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是想不透的。你记得吗？当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在约翰施洗的时候，很多人排队让他施洗，是吗？这个施洗是什么？认罪悔改的施洗，是吧？耶稣也去排队了，是吧？你想象一下，耶稣在排队的时候，他前面后面跟他谈话的时候，哎，老兄啊，你来这里受浸是吧？是。那我昨天偷了人家东西，我现在认罪，你犯了什么罪啊？后面的说，哎呀，我跟他人家老婆睡了，所以我也不对了，你犯了什么罪啊？耶稣夹在中间，他要回答吗？他没有，他说我啊，他笑一笑不回答。其实耶稣大可以这样说，我是没有犯罪的人啊，我根本不用在这里站在这里中间领受洗礼的。他没有他自己辩护，这是谦卑啊，明白吗？这是谦卑啊。耶稣的弟弟三番四次的嘲笑他。于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过节的时候，在差不多要过节期的时候，他弟弟对他说，嘿耶稣啊，嘿，你时间到了嘛，你不是要耶路撒冷去吗？你本来就是要表现自己嘛，你下去啊。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这样小说了，他的弟弟不相信他，而且还笑他。耶稣有辩护什么吗？他从来没有辩护。一个谦卑的人不为自己的名誉辩护，但是耶稣为了真理他站起来，他收服着那些虚伪的人，他收服着那些欺压人的人，他收服着将圣经曲解的人，他起来说，但对他自己的名誉他从来不申辩。这是谦卑。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假如我们学到耶稣这个小小一点谦卑，这个世界很太平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巴不得要自己申辩，哎呀，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对的，但是我给人冤枉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就是互相的这样这个吵闹的时候，就是要互相申辩自己，这不要谦卑。好，我继续在下面第七到第九节。领袖的牧羊除了在人其他人之间做师傅的榜样，彼此之间的态度要谦卑，然后是自己跟神之间是怎么样关系呢？第七节，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赦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讲到这个顾念的事情啊，我想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哎，天空的鸟也不种也不收，它有吃的，地上的草跟这个野花啊，这个比所罗门的衣服还要漂亮，这明天还是掉在火里面烧了，你们人还担心什么，是吧？哎，所以不用为明天忧虑。啊，这些人的经文呢，很多人以为这个主题就是叫人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是一个次等的主题，最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耶稣其实在下面讲，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给你们。耶稣其实就说，我告诉你啊，飞鸟花草他有这样的看待，何况你们的人是凭神的形象做的，神一定看过你，为什么你老求来求去就求这些好处呢？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东西，你求天国的义吧。耶稣其实就没有这样讲，但是我是用一个想象的天使，耶稣说，你既然是人呢，有这个特殊的身份，有神特殊的看待，你就或像一个人，你一生里面就是光这个忧虑吃跟喝的时候，你跟动物没有分别。我看见我们现代的人呢，就是花很多时间担心自己的吃喝，这个身体的需要， 天国的事情一点也不没有关系。耶稣说，你要思想一下，神会顾念你们，但是神顾念你的时候，你要顾念他的事情。其实这个顾念的经文跟第六章比较上一点讲到这个主导文里面很一致的。你看见主导文是怎么祷告，我们的饮食是哪个时候出现的，是后期出现，最先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赚你的名为圣，现在有赚了吗？世界各国都没有赚神的名为圣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现在这样祷告，我们有没有一样可做事一样这样子实现，这是神的过跟他的意义吗？所以在这里彼得先讲到，哎呀，你们不要担心什么，神是顾念你们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你要知道，你们要谨慎要警醒。第八节，你们的仇敌魔鬼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有没有这里有没有人试过给这个狮子追着你要吃你，有没有试过？我没有试过，你试过吗？你想象的话是不是很害怕的啊？我不是说笑的啊。店里有个狮子在你旁边坐着要开口说，你走不走？
有条狗我就会走。
有一趟我看一个电影，看的时候就是我很久有睡不着觉，是真事情啊。一对加拿大夫妇在东面，加拿大东面那个去，他们去back country 啊，这很荒野的地方露营。他沿途的时候有一个人跟着他，其实这个人没有什么，就是跟他们交谈就做朋友。他们怀疑这个人不怀好意，或者是对他的太太不好，或者偷他们东西，一直怀疑他。其实这个人没有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走这个路程啊，有一个大熊跟着他们。有一天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熊就在外面。怎么样选择了？丈夫爱太太是吧，以命相救，他就影响去让那个熊把他咬的一点不留，他就叫太太快点走。真事情的事情，我看见他拍戏拍的真的太个像了，他的肉把他吃的血淋淋的什么，哎呀，我觉得真是很不舒服。我看见我虽然是电影啊，但是我想象这个，我一听着这个真的事情啊，我就想象那个时候那个人是怎么受这个事情，可怕。弟兄姐妹，但是我告诉你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不知道魔鬼的伤害是真实的，好像耳边风一样的，听过就算数。魔鬼就是好像这个狮子，好像这个熊，张大口把你吞下来，把你的肉吃掉。哎呀，牧师，你讲这么严重，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事情，所以就慢慢的给这个世界的风气，给这个世界的文化，给现代人的一个文化吞噬了。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但是最可怕就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危险。你知道危险你会跑吗？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危险，跑也不跑，让他闷闷的吞下来。当然了，魔鬼在北美洲吞人了，不是这样可怕吞，它是好像青蛙放在温水里面慢慢吃。彼得在提醒我们，要提醒魔鬼，因为你让圣灵亲近你的时候，他会提醒你这事情不要说，这个事情不要做。但是我们就是让这个魔鬼引诱我们，让我们犯罪。第九节，你们用坚固的信仰来抵挡他，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世上的弟兄姐妹也尽力做同样的苦难。基督徒唯一的武器是什么呢？坚固的信心。刚刚你们唱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刚刚唱一首什么，神又要应许春夏秋冬陪伴我们，神是疼我们的神是吧，神是要跟我们一起的神。今天有太多谎话在我们中间，太多谎言告诉你，你现在这个光景神是不要你了，你现在的光景你活该。神不是这样对我们的，神告诉你，你是他可喜悦的儿女， 神告诉你我爱你，我要保护你，但是魔鬼就是用这些谎言来引诱你，让你失去这个信心。不要给魔鬼来试探我们，我们的信仰需要在神面前建基。门训三重奏，在人面前，假如你是在有些弟兄姐妹面前帮助他们的时候，你要有模范，以圣教多过以塑教。第二，弟兄姐妹之间学习怎么样谦让，在耶稣身上学习什么是真正的谦卑，不是单凭口说，单凭口说。第三，在神面前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你经历得到苦难。今天我在教会传道讲道的时候，在老人家团契讲道的时候，他们最后完了讲道，他问我一些动向，你要离开去什么地方，那我就说，哎，刚刚我离任的时候啊，刚刚师母的身体不好了。有个人就是很快的这个大吼，哎呀牧师，假如你继续侍奉，可能师母没有事情的。他说，你们会笑是吧？我也这样想啊，牧师是不是有光圈在上面，那刀枪不入的？从来不是。其实我们经历的时候也是神磨练我们的时候，没有苦难怎么知道神的真实。我记得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我非常很大的领受。他说，他用英语说，他是一个香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说，你跟神的关系 is never a deal， 你不要叫神跟你交易，我做这个你就替我做这个，我不做你就不祝福我，我替你侍奉你祝福我。你这样想你就完蛋了，因为神的恩已经有了，我们就在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上面，靠着的恩典传祸，你不要在神面前讨价还价了。 It's never a deal。 我做主任牧师又怎么样，我的健康保证是100%好吗？没有人可以担保这个东西。但是每一件事情临到的时候，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体验神是疼爱我们。但是当然需要一点磨练才知道。在经文里面第十节第十一节里面这样讲到，原来那赐一切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召唤你们进入他永恒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暂时受苦以后，将亲自使你们完备坚固，将刚强根基稳固，愿全能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这个彼得对他们一切的勉励，假如你们在教会里面的群体里面，在这个三重奏的层面里面能够活出我所吩咐你们的，彼得说你们一定能够胜过现在你处于这个患难的时间，而且不但是胜过这个患难，而且你还有全能，因为那个全能是从神来的。在这里的时候啊，我做这个全能啊，做了一个希腊文的一个研究，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跟大家分享。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个字来形容权力的，就是关于神的全能。第一个权力就叫dunamis 啊、好像英语的 dynamite 这个炸药，这个走出来哈。Dunamis 是什么呢？ Dunamis 就是一个人信主以后啊，就是神说我要把我的圣灵进驻他心里，他有这个权利，有个好像是全能的权利一样，这是 Dunamis。 第二个权利就是这里提到彼得前书，就是 Kratos。 Kratos 是什么呢？就是人透过一些不顺利的环境，一些试炼以后，他活出的能力，这是神的活出神的能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从人的建立的品格里面受磨练的时候，我先到了，我看，所以他就是这个时间就是能够活出神的权利。你另外一个权利啊，就是 非常多出现，但是我们一般来说不太多提的。这个权利就是叫 exousia。exousia 是什么呢？ exousia 就是神的权利，他要借着相信他的人，服从他命令的人，把这个权利在周围的环境里面使唤出来。我举个例子，你们都念过《使徒行传》是吧？《使徒行传》他们被圣灵充满是吧？他们出去赶鬼疫病，好像耶稣一样的。我讲这个东西，可能你们觉得很奇怪啊。你觉得今天这个事情还能不能发生？其实可以的。其实这个 exousia 这个权利，是耶稣讲过，将来有一天，不但你要做我的事，你比我做的更大。你听见过吗？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今天教会要再站起来，要教会知道自己不是我的权柄，好，我是借着跟神的教合，让神的能力在我身上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你替这些人的祷告时，我鼓励你，你的祷告有能力。我们叫天上来的祷告，不是地上。地上的祷告是怎么样？哎呀，我为子君啊祷告啊，他有生病了，神你医治他吧。不，但是你不医治也可以了，是你的心意了。我之前祷告是吧？这个是地上的祷告。天上祷告是怎么样了？神，你对子君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你爱他，所以生病不是你的计划。所以现在我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祈求你把他的生命的病魔去除，这是从天上来权柄啊！我祷告以后啊，他可能好，可能不好，但不好不关我的事，是神不医治他。但是我这个祷告啊，是要充满神给我们的能力。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学习这样东西。所以在这里这个后话最后一段讲到权力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个 exousia 这个字啊，好像太被忽略了。今天我们祷告没有能力，就是好像在庙里面这个住持一样的，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希望神给我们从他而来的能力啊，让我们看清楚，在教会里面不但是要门训三重奏，而且充满神的能力去做这样事情。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再不谢谢你在这个时间给我们你的说话，谢谢你彼得在他一生里面，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经历很多的事情，他发现一个最大的宝贝，就是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因为圣灵给他的能力。他在这里一做劝勉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要被圣灵充满，要圣灵给我们侍奉正确的态度，也是圣灵给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也是圣灵给我们抵挡魔鬼动摇我们信心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继续走的时候，教会继续去就为你做天国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勇敢勇气去说，神你已经给我们这个权利去做事情，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之名，阿门。